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6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章18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 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八章一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啊，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 knowledge 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那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了，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开始说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啊，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啊，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啊，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好，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啊，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约束跟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啊，所以主再来与主再来审判，啊，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比鸠鲁有关。伊比鸠鲁主义呢，伊比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比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比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比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哈。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Knowing God， 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nosis 的 knowledge 知识啊，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四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co， 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 后面是一个动词 gnosc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 epigenosc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那么晓得或是或意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它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三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整封彼得后书里头。像提到的这个一章二节的认识神，一章三节的认识，一章六节的有了知识，一章八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一章二十节该知道，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三章十八节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五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五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 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3章18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由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5章第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也都很重视旧约，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 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啊，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啊，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啊，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啊，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一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第二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三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一章讲的是真知识，第二章讲的是假知识，第三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一章真知识，第二章假知识，啊，第三章真实之中的盼望啊。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跟随。